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题目是庆祝五一三，大法滋润心田，老板夫妇都愿三退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金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4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现在在一家带有对外洗浴的旅馆打工，负责烧洗浴锅炉和全旅馆水电及其他一切用具的维修工作，月薪4000元。本来三个人的活，锅炉工加维修工，老板不愿多雇人，让我一个人干，所以我常年很忙碌。虽然工资不高，但我是大法弟子，在真善人大法指导下，我没有怨言，每天都快乐地工作着。第一部分，老板夫妇都愿三退。老板退休前是电力局城关镇电管所长，在那大兴土木的年代是出名的实权派。老板娘退休前是县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副经理，连续多年业绩在全地区保持前三名，也是有名的女强人。像我这样的打工人，无论说什么话，在他们心中是没多大分量的。我琢磨着如何才能救了旅馆老板夫妇呢？虽然平时有机会，我也给他们讲一些大法之事，但他们都不以为然。前年，老板决定重新改装浴区，从北京请了一位设备安装师，日薪500元，管吃住，让我配合安装设备和负责购买原材料。我是大法弟子，大法要求弟子一切为别人着想，为了早日完工，我全身心地配合工作，我经常利用午休时备好耗材，从没耽误过安装进度，安装师非常满意。在间歇时间，我也常给安装师讲一些法轮功的事，慢慢的他也明白了真相，并同意三退。他对我说，从没遇到像你这样干活实在的人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嘛，是我们师父教我们这样做的。他还多次在老板面前说，某某指我把旅馆的活当自己家里活一样的干，每次我都会说这是大法要求我们修炼人这样做的。老板也表示赞赏。其实在我心里，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要比给自己家干活还要用心，用实际行动来感化老板。经历20多天终于完工了，老板请安装师吃饭送行，让我也去，老板娘也在场。饭桌上我又说起了法轮功，老板说，共产党什么样我比你们清楚，我从不说共产党好。老板娘对我说，某某指我，能说服我的人不多，但你的行动让我佩服，也让我看到了法轮功的美好。我说，没有大法的指导，我做不到这么好。我们从不欺骗任何人，请你们相信我，三退吧，为保你们自己平安。过程中，安装师也在帮着我，并对老板夫妇说，相信这位好人说的话吧。于是他俩欣然同意三退。第二部分，会计的苦恼与快乐。老板娘的妹妹退休后到旅馆当会计，我看他整日愁容满面，少言寡语。闲聊中得知，他长期与丈夫有矛盾，丈夫不但工资一分都不给家里，而且经常醉酒撒酒疯，不是吵架就是砸家具，甚至有一次酒后拿着刀子到单位找他，要和他同归于尽，吓得他半个月不敢回家。他多次提出离婚，但丈夫死活不离。年前他对大家说，今年过年我就住在办公室不回家了，让他指他丈夫一个人在家得了。同事们都为他打抱不平，有的说这样的人要我一天都不跟他过，有的说爱撒酒疯 要我趁早，白天没空，夜里我也跟他离。也有的说，他不离到法院起诉他，还没办法了不成？等等，很少有人劝他俩和好的。有一次闲暇时间，我问他说，你真的想离婚吗？他说，他指他丈夫说过，就是离了婚，家产一人一半，他也不离开这个家。再说我也没地方去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离了还能怎么样？看得出他不真心想离，我劝他说，你就认命吧，是上辈子你欠了他的，今生他来找你要债来了。他苦笑着说，可能是吧。接着我给他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。在很久以前，人们在婚姻上都信奉白头偕老、从一而终的婚姻观，夫妻双方根本没有想抛弃对方的概念。有这么一家人，不管妻子如何做好，丈夫经常是一言不合，随手就拿起身边的用具，比如烧火棍、尺子等，疯狂地暴打妻子，打累了才住手。妻子实在熬不过去了，就到庙里求得道的高僧解救。高僧说，你前世是天上的马童，你丈夫前世是一匹调皮的天马，你因不喜欢他，经常无故用马鞭抽打他，结下了大业债，今生他来找你要债来了。妇人问，那得还到啥时候啊？高僧说，一辈子。妇人听了大哭说，求高僧发慈悲心救救我吧，我实在承受不了了。高僧说，办法倒是有一个，但从今以后你一定要多做善事，万事切不可从恶。妇人满口答应，一定一定。高僧说，你明天趁你丈夫不在家，中午做一桌丰盛的饭菜摆在炕桌上，把家里的条条棍棍等全藏起来，在炕上只放一把笤帚。说明笤帚是由上百根鼠秧捆扎而成的扫炕用具。记住，你丈夫回来不管如何对你，你都要善待他，更不能躲藏。妇人记下就回家了。第二天早饭后，丈夫就出去干活了。妇人急忙按高僧说的把一切准备妥当，坐等丈夫回来。中午丈夫回来，一看桌上丰盛的饭菜，就说，这一不逢年，二不过节的，做这么多好菜干嘛？你这不会过家的臭婆娘。越说火越大，跑到外屋找东西，结果什么也没找到。返回里屋，一眼看到了炕上的笤帚，拿起来就打妻子。妻子牢记高僧的教导，始终没反抗，也没逃离。一会儿，丈夫像是打累了，丢下笤帚跑街上去了。从此以后，丈夫再也不打妻子了。日后，妇人又去庙里敬香，拜谢高僧，并问道为什么丈夫不打她了。高僧说，一把笤帚有100多根鼠秧捆扎而成，一根鼠秧顶一马鞭，打一笤帚顶100多马鞭，还满了欠他的马鞭数，所以他就不再打你了。妇人恍然大悟道，原来如此。讲完这个故事后，我就对会计说，高僧的办法只是针对那一位妇人解脱苦难有效，而三退保平安是我师父给全中国人消解灾难的最有效的办法。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更是大法赐予人类的消灾驱难的良言。你要相信我说的，把入过的党团队退了，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师父一定会保佑你万事转吉祥。他说，那好吧，党我没入过，你给我退了团队吧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我就按你告诉的常念叨念叨，静待佳音。我说，哎，这就对了，过年你不回家怎么行呢？ 那不越来越僵吗？你先退一步，你先关心和善待丈夫一段时间，试试看。比如你吃饭时先给他碗里加块肉啥的。他大声说，我还给他先加块肉，凭啥呀？我说，你别急，听我说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你不是嫌他不给你工资吗？你要想得到他的钱，就必须先得到他的仁义。他不能仁义地对你，怎么会给你钱呢？要想得到他的仁，就必须得得到他的心。要想得到他的心，就必须用自己的心去跟他换。人心换人心，四两换半斤。这是中华古老传统留给我们经典的人生稳赚不赔的办法。你就照我说的一点一点的做，看看啥效果。他说，是这么个理，那我就试试看吧。过年后因为活很忙，虽然与会计天天见面，但一直没机会坐下聊天。但从他的表现看有所好转，以前他不愿离开旅馆，现在干完活立刻就回家，脸上也有了笑容，还时不时唱一曲，拍个抖音发出去。我衷心地祝他幸福。大法能滋润世人苦难的心田，大法能救我们脱离苦海，愿苍生都能得救。
今天文章题目是《此生幸运得大法，心里装下更多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何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5月26日。1996年3月，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，我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。那年我40岁，此生能修炼法轮大法是我的荣幸。第一部分，沐浴法光。修炼前我浑身是病，左腿肌肉萎缩，无药可治，还有胃病、阑尾炎、腰腿痛、神经衰弱等等，家庭战争不断，搞得我没有一天好心情。娘家更是困难重重，奶奶有病，父亲常年卧床不起，妹妹又得了癌症，我母亲太操劳太累了，整天请巫师来我家看风水驱邪治病，结果越看越倒霉，越治越麻烦。不久，奶奶、父亲、妹妹三个人相继离开人世。我主动找到法轮功学员，想练功，想治病。我刚学了几次动作，母亲就来到我家。我告诉母亲，别走了，跟我学功去，看师父的讲法录像。母亲没什么观念，只为治病，就答应去了。大家整整齐齐地练功，我和母亲就在后边跟着学。我俩手脚都笨，学也学不会。大家练完功都走了，我和母亲也回家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母亲惊奇地说，哎呀，我这病好了。当时母亲的胳膊筋粘连，还有其他病，抬不起胳膊来，很痛。她说着胳膊就抬起来了，不痛了。听母亲这么说，我也想起了我的左腿，哎呀，我的腿也好了，浑身轻松。我们娘俩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幸运的是，我们又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，越看越愿看，越听越爱听。第一次看见了五颜六色的法轮，金光闪闪，太美妙，太殊胜，太神圣了。师父慈悲地给我们净化了身体，净化了心灵。从此我和母亲无病一身轻。母亲感动地说，师父把我们家里的环境都给清理了，胡黄白柳都清理干净了。从此我娘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，越过越顺畅。随着学法练功的深入，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，明白了人生的真谛，明白了人生苦难的根源。法轮大法改变了我，归正了我， 重塑了我。以前的我性格相当暴躁，点火就着，内向，不会说话，不会交流，强势，得理不饶人，不让人说，自己都对，别人都错，整天跟丈夫打架，闹离婚，生气了就打骂孩子。如果我没学法轮功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修炼后的我遇事找自己，为别人着想，吃苦在前，把吃亏当作福。我的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日子越过越好，女儿女婿都有理想的工作，丰厚的收入，外孙女考上了理想的高中，现在经济下滑，失业，关门甩货遍及全国。而我的女儿女婿的工作收入依然稳定，他们买了两套新房，换了三辆新车。外孙女小的时候给老师送真相台历，给小同学送大法真相护身符。现在她长大了，她把学校老师校长的名字告诉我，我再给他们邮寄真相资料，让他们得救。我练功身体好了，按照真善神做好人，丈夫也变了，他天天看新唐人电视节目，越看越愿看，一天不看都不行，电视信号不好，他主动找人来修，他看完还跟别人讲，讲得头头是道，他还录视频给人家看。一次我家热水器坏了，请人来修，一个小伙子来了，我给小伙子讲真相，丈夫打断我的话说，你不懂，他就开始讲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，讲共产党怎么坏。我们给小伙子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现在我丈夫的身体越来越健康。我母亲今年94岁了，精力旺盛，整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她骑三轮车买菜，喂鸡，力所能及的干活。年前她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胯骨骨折，医生说不手术，因为不易长好，你们千万注意，老人容易血栓，得褥疮，并发症等等。结果我母亲啥事没有，神奇的是不到100天，一次家里没人看着，母亲自己下地去厕所，之后她又第二次自己坐起来要出去玩，家里人都感到神奇。第二部分，与人为善。一，清理污水井。我家住1楼，因为旧小区没物业，污水井好长时间没清理了。夏天的时候雨水多，污水井满了，弄得哪儿都是脏水，又脏又臭，谁也不愿意管这种事。楼长管多了，也有人说三道四，他也不愿意管。我一直想着这件事。一天我下班回家，正赶上有一座楼正在清理污水井，我赶紧找清洁工商量好价钱，600元。我一算，三个单元，一个单元200元，还挺划算。清洁工说，今天让你碰巧了，平时你要找我们最少也得800元，今天是顺便也给你们清了。我连忙道谢。清洁工又问，钱谁出啊？我说，我先垫上，回头再收钱去。我首先找到楼长，把事情经过说清楚，楼长很高兴，他也说因为价钱贵，怕居民有意见，几次想请也没请。我和楼长商量好，我住的单元我收钱。我俩商量好了，清理车也来了，我和楼长跟着清洁工把一个一个污水井盖打开，里面脏臭无比，虫子蛆虫满井都是。大热天干了一个多小时，清理完了，我又拿铁锹把漏在地上的脏东西用土垫上，以免人们踩在脚上。污水井全部清理干净后，我拿着钱、真相资料、大法真相护身符去给清洁工算账。我告诉清洁工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师父教我们做好事，不做坏事，为别人着想。我分别给4、5个清洁工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一人给一份资料、护身符，再付给他们600元钱。我又说，你们喝水不？我给你们买去。他们说，大姨真好，不用了，还得着急干活去呢。楼长也知道大法好，这一切他都看见了。原来居委会书记也知道我好，他跟我丈夫说， 我口碑好，有人缘。这些年这样的事我没少做，比如楼道漏水、修污水井，我经常自己花钱买水泥、沙子修理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二，自家小车棚三家用。我家住一楼，我就自己搭建了一个小车棚。前些年小偷很多，人们经常丢电动车，不是每家都有车棚。三楼有两家邻居都没小房，我们和他们两家关系都好。其中一家女主人找到我说，孩子放学往楼上扛车子太费劲儿，能不能让孩子把车子放你家小屋。为了照顾孩子，我二话没说给他们配了钥匙。另一家男主人也找到我说，我的摩托车怕丢，也想放进来。我一听人家有困难，就让他也放进来了。后来他帮我们把小屋门换成了铁门，我们都方便了。后来这两家孩子都长大了，又买了电动车，连招呼都不打，又放进了小房里。其实我自己每天推车子都费劲，因为车多了，互相也难免磕碰，我心里也有些不平衡。这不是一两天的事，这一放就是30多年，没有任何报酬。他们也不打扫小车棚的卫生，我有时忍不住生气，但我一想，我是练工人，不和他们一样。我隔一段时间打扫一次卫生，把不用的东西送给外面收废品的人，给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美好。我想自己吃多大亏，受多少累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这也展现大法的美好，能够救度有缘人。三，与邻里融洽相处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我多次去北京上访，多次被中共非法关押、迫害，被非法开除公职、抄家、拘留、罚款、劳教、判刑等。当我遭到迫害时，左邻右舍的邻居经常打听我的消息，表示关心。我回家后，因为姐姐弟弟家有地，经常给我家送自家产的粮食、瓜果、蔬菜等，我就经常把送来的东西分给街坊邻居们，表示感谢他们，顺便带上真相资料、大法真相护身符，给他们讲真相。二楼的王大婶说，就你忠实，意思是我对大法的坚信不会改。大婶病了，我给王大婶买蛋糕，端午节时我把包好的粽子给王大婶送去。她经常在自己的儿女面前表扬我，儿女们看我对老人这样好，儿子全家及女儿都做了三退。王大婶的老伴因为明白真相受益，90多岁的人了，经常出去做饭、遛弯等。五楼的大姐一段时间又病了，无精打采的，我多次给她讲真相，给他真相小册子、护身符等，他早就做了三退。孩子不在他身边，过节时我怕他孤单，8月15送月饼，5月端午送粽子，见面热情打招呼。现在大姐身体健康，精力充沛，70多岁的人了，还打工呢。二楼的刘嫂花70元钱在网上买了双鞋，收到后她穿着不合适，退也退不了，很心疼钱。三楼的邻居给他出主意，让他把鞋买给我，他们知道我不计较，不怕吃亏。刘嫂把鞋拿下来后让我试试合不合适，我只问了鞋是多大号的，他说是38号，我立即说留下吧，我给你拿钱，这样了却了他的心病。我家小院的香椿树成了公共的树，春天到了，还没等我们吃香椿呢，楼里的邻居们不跟我们打招呼就开始吃上了。这样的小事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我按照大法的真善神去做，善待他们。我把每年的真相台历、年画、新的小册子送到他们手里，我心里装着他们呢。第三部分，丈夫得善报。有一年我们单元的自来水井与污水井中间有个洞，污水流到了自来水井里，很脏。这是自来水公司查水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的，但他们不管，花钱的事没人管。我见到单元里的人就说这个事， 有人说修，有人说找居委会，有人支支吾吾，没人真心张罗这事。一天天过去了，大家吃着脏水，我很着急。职能部门互相推诿，没人管，这都是豆腐渣工程造成的后果。我跟丈夫商量说，我拿200元钱买水泥沙子，咱们自己干。丈夫说，人们都不管，你也别管，又脏又累，谁愿意干呀？我说，脏水越流越多，大家吃脏水，咱们也吃脏水呀。丈夫受真善人的熏陶，就承担了这个重担。他骑着车子，买来沙子水泥，又找来砖头，准备修井。这也感动了单元里的邻居们，有几个人也主动出来帮忙干活。要先把自来水井的脏水淘出来，因为是我丈夫张罗干活的，他就主动下井。井里又脏又臭，加上蚊子咬，他很辛苦。他先用砖头、水泥、沙子堵上窟窿，再用砖头把井砌上，整整干了一天。井口磨好了，但井盖烂了。丈夫又联系拆迁的老板，帮忙找来旧房子的铁盖，大伙帮忙把井盖盖好，这样总算完工了。丈夫给我介绍拆迁的老板，我说，谢谢老板，咱们都是做好事，等有机会我请你吃饭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帮他做了三退。后来我家修小房，他又来帮忙，还带着工具、沙子、水泥。这次我和丈夫请他和装修的老板一起吃了饭，他俩争先恐后的要买单。我连忙说，今天你们都听我的，你们帮助我们干活，感谢还来不及呢，我做东，钱我拿。饭桌上我又给他们讲了真相，送了真相 U 盘、大法真相护身符，两个老板都说我好。大夏天的，丈夫到井里干脏活，背上被蚊子咬的都是大包，又疼又痒。丈夫对大法的认同，辛苦无私的付出，他得了好报。以前他因为腰腿疼，走路身体有些歪斜，现在他走路轻快，与以前大不一样。他一直想去西安旅游，女儿给他报了一个旅游团，正好是去西安的。之前他就给女儿说过，他没坐过高铁，这次正好是坐高铁去，这下他如愿以偿了。第四部分，清明之行。老家的亲戚很多，丈夫的兄弟姐妹就有七个，90岁以上的有四人，最小的也70多岁，基本上都能生活自理。连续几年的清明节，我们都去丈夫的老家，他去上坟，我去救人。今年清明节的前一个星期，我就开始准备各种礼物，牛奶、饮料、各种点心、水果、衣服等，加上丈夫买的烧纸、烧鸡等，装了一车。我还嫌少，又买了一些当地的水果。我告诉丈夫，这些水果我想送谁就送谁，谁也不能管。我当然也不会少了救人的真相资料、护身符，我要救度这一方众生。到了老家，二伯哥、三伯哥、侄子们都在门口等着去上坟。我先打过招呼，把准备好的祭品、烧纸装在他们的三轮车上，打发他们上坟去了。然后我拿了一小桶水果、真相资料，朝着三伯哥门口的邻居走去。我叫着他的小名问好，问他身体还好吧？他说，好，好。我说，送给你个小礼物，回家有时间看看真相资料，保平安。现在的世道太乱，大法在救人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做好人保平安。之前他早就三退了，他说，谢谢奶奶。到了三哥家，三嫂早在门口等着呢，我送给他一堆礼物，三嫂侄女高兴的直乐。接着我下厨房，把准备好的带鱼炸好，大伙儿吃得津津有味，赞不绝口。嫂子侄女夸我心好，谁都想着来一次花好多钱，买这么多东西。前两年回来，二嫂三嫂都说有病，二嫂还拄着拐棍，三嫂说腰腿疼，做不了饭了，都是三哥做饭。现在二嫂把拐棍扔了，三嫂腰也直起来了，不喊腿疼了。 也能做饭了。因为每次我回老家都给他们送真相，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平安就是福，身体好比啥都好，自己不受罪，儿女们也省心。我丈夫把新唐人最近的新闻滔滔不绝地讲给他哥哥侄子们听，因有些观点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，这让他们耳目一新，大开眼界，大家高高兴兴，气氛很融洽。吃过饭来到街上，我赶紧去看邻村94岁大姑姐，她身体健康，自己做饭。她女儿也从大城市回家看母亲，见了我就说，舅母真好，真年轻。我说练法轮功练的。我送给她真相资料，一个漂亮的护身符。我给大姑姐送礼物，给钱，又给她真相资料护身符。大姑姐耳不聋眼不花，她告诉我，去年你给我送的护身符小葫芦都让亲戚拿走了。我赶紧说，这次给你两个，谁要就给谁。行程结束了，车里又装满了亲友们回赠的礼品。结语。我就这样一点点一步步走在修炼返本归真的金光大道上，一路走来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加持与保护。法轮大法洪恩浩荡，千言万语说不尽大法的无限美好。
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